曾经的中国防疫成功典范上海，目前疫情快速上升，进入封城状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月2日赴上海，强调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加紧推进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孙春兰到上海宣布坚持清零政策之后，4月4日全市进行了新一轮核酸采样，继续实施风控管理，严格落实足不出户。此前在3月26日上午召开的防疫记者会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曾经表示，上海不能封城，原因是避免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但是上海在3月27日以黄浦江为界，浦东和浦西分区轮流封锁。然而历经整整一周鸳鸯锅式的封城之后，上海的疫情仍未见改善，反而再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今早通报，4月7日上海在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24例，无症状感染者2398例。中国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梦俊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严格封城对于上海城市本身的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就业市场的冲击。他说，
因为你一封城，第一个马上就是影响了是他服务业嘛，那服务业简直是不能动的，因为服务业是靠着人员往来嘛，而是就近的服务，所以一封城他不能上街，不能买东西，那更不用讲的是到学校或者是他们的所以补教行业、餐饮、观光、电影、休闲娱乐、教育，这个几乎都是停摆的嘛。媒体也是一样啊，媒体也没办法到现场，所以这个就很麻烦，都会受到影响。但服务业又是创造，无论是上海，尤其是比较那些城市的里面的话，是就业机会，这些人从业人员都是城市里面重要的一个消费主流跟经济运作的主流，所以大家这边会影响到就业机会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未来的消费能量。那这样子啊，是清零的政策是对这个冲击是蛮大的。
刘梦俊指出，在制造业、科技业方面，若是将从业员工隔离在工业区或是产业园区里面，禁止其对外的移动，确实能保持产业的运作能力。但是在服务业方面，显然并不是可行的方案。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认为，这一波病毒的性质不同，严格封城的清零政策恐怕会拖延非常久，将会重创包括服务业在内的许多产业。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次清零恐怕不会像前几次你清了半个月 OK 就差不多了，了不起再给你拖个20天，恐怕这一次不会那么简单，因为这一次的病毒的变异性更强，而且之前呢没有做非常好的预防，而上海又那么大，你要做一个这样子完全没有漏洞的这种清零，恐怕这个挑战非常非常大。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清零失败而被迫不停的延迟，不停的延迟，而最后再被迫跟病毒共存。而这个样子的话，对于上海的经济的打击是很沉重的，非常沉重。对服务业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还有对那个运货运输的冲击是很大的，对生产都是非常大的。
据美国之音引述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的分析，上海全年国民生产总值占中国的 4%， 而其他30个省市自治区都是赤字。上海具备了帮助或者扶持其他省市自治区的作用，一旦封城将重创中国的经济，也会造成供应链断裂。上海是中国的经济、财政、航空、港口、物流的中心，也是全球的金融和贸易中心。为了不让封城严重影响经济命脉，上海的机场、铁路、国际货运和股票交易所仍维持开放，全球最大港口上海港照常全天候营运，晶圆代工厂中心国际运作亦不受影响。中国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梦俊表示，上海不只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国际航运中心与高科技重镇，因此中国当局还是希望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的同时，也尽量保持其经济正常运转，所以此前上海坚持不采用大规模的封锁措施。 他说最近采取浦东浦西两区轮流封城的模式，依然是试图保持其金融行业之正常运作，但是恐怕与金融行业配套的其他行业模式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后还是会冲击到金融业的。他说
我现在还看不到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继续一样可以保持，譬如说那个是股票市场来照样的进行交易等等，因为那是不需要人在场的，可以利用到 ICT 的一些数位科技来进行。但是我觉得还是没办法是支持太久，因为从业员工总是要上下班嘛。但是先前的那个模式还是等于是让他那个在公司里面继续打地铺啦，在那边吃，那在那边是生活，但是似乎来讲也没办法保持太长久，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值得顾虑的地方，不太现实了。所以可能对它的金融行业的冲击还是有。我们知道讲说上海的金融行业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现在排行在全世界第四名，但是尤其它是希望说上海能够超越到香港。如果说这种严格的清零势必来讲也没办法保持太长久。
刘梦俊指出，已成立十年之内市值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企业为例，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的城市独角兽企业前三名分别为北京、上海、深圳，这三个城市都具有金融中心的背景。此前由于香港疫情爆发，联动性极高的深圳进入了封城，就重度影响了供应链。由深圳的例子可以预估，上海封城状况若是持续下去，大概会吃不消。中国国家高端智库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 Z&N 集团共同编制的第3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于3月24日发表。该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声誉等方面对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进行评价和排名，前十位依次为纽约、伦敦、香港、上海、洛杉矶、新加坡、旧金山、北京、东京和深圳。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如果单纯像之前的封城状态，短期间将生产、销售、服务等延后，在封城结束之后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这样一减一增之下，似乎对于全国的经济影响不会太大。但是这次清零大概不会这么顺利，而且不只是冲击中国的经济，也将造成全球性的影响。他说
它会产生一个连锁效应，就中国大陆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再快速的达到清零效果的话，整个拖下去的话，中国大陆的生产它的供应链就会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混乱。那么对美国来讲，对欧洲来讲，那么供应链又出现一些问题的，你想就会把美国的经济增长跟欧洲的经济增长都会再拖累下来。你说欧洲跟美国，它原本已经疫情结束了，它又开始全力要恢复它的经济了，但是确实会因为中国大陆硬是要达成这种清零的效果，而使得整个的供应链还会再度陷入混乱之中。如果说美国的经济跟欧洲因此而经济要开始变缓的话，也会影响在中国大陆。
在上海实施风控筛查之前，许多投行就已经预测，在奥米克戎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冲击之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并不乐观。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年恐怕很难达到年增 5.5 个百分比的目标。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罗庆生表示，年增 5.5 个百分比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他指出，华尔街银行摩根史坦利将中国全年 GDP 的预估值由 5.1 个百分比下调至 4.6 个百分比，而且第二季度经济前景面临风险。为此，他认为中国应该会有对应的措施。他说，
他会采取一些比较激励的措施，会的，一定会的。比如说更宽松的政策啦，金融上更宽松，然后鼓励措施，甚至有些可能像美国这直接发钱。如果说它的效果还不够，它还会继续宽松。比如说它可能这个它的利率可能真的会开始降了除了它这个降准之外，它可能真的降利率那么可能降的幅度就看这个 效果如何。如果经济真的一直不景气下去的话呢，它在上个幅度会越来越大。那么如果说它的消费真的是一直起不来的话呢，它可能会更强大的经济刺激的消费的措施也会出来。所以我们可以这样预估，它这些措施它迟早都会达到效果的。
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也认为，面临上海清零政策所造成的代价，中国政府势必将出台更能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是效果恐怕有限。他指出，沿海城市几乎都因为疫情爆发而曾经封城，如今上海这样的金融与科技大城又实施严格清零，预估到了五月也不太可能完全解决疫情的问题。目前看来，只能指望第三季能有大型经济刺激措施，也就是二十大举行的时候。不过那个时候正逢病毒最活跃的秋冬时期，很有可能面临是否再度清零的难题。若是举行二十大的时候全程实施清零政策，就很难凸显中国所谓的制度优越性，所以必须在第二季中期就开始刺激经济。他说，
你现在是刺激经济的措施大概就几个，第一个是外部环境还是比较多变嘛，你现在发生乌俄战争，但乌俄战争到底会拖多久，美国是持续还是对它进行经济制裁嘛，所以中国的外部风险还是有的，那只能靠内循环，随着内循环为主的，那内循环为主这有三个嘛，就是消费，但是中国的加急消费这一个是因为就业的不稳定，所以你要它放大 household 的一些消费可能很难。那另外一个的话就只剩下两个，一个是就是当产业投资嘛，另外一个的话就靠政府的财政刺激，那只有靠这两个。可是你那个投资啊，民间投资或者是产业的投资里面，那除非你给他大量的补贴，但是服务业这边的投资看起来是不太有利了，那只能是制造业的投资可能是一块，还有基础建设的投资。
刘孟俊指出，为了在第三季度达到相当的规模，货币更加宽松可能是刺激经济的有效手段之一，不过要达到年增 5.5 个百分比的目标实在不容易。上海若要持续清零政策，或是其他重点大城也要实施清零政策的话，习近平将面临经济下行和严格防疫政策这个无解的难题。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